事。嗯，说故事。嗯，演故事。咦，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这个呢逢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节目都是跟你一起分享圣经里头或者我们生命里头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呢让我们的生命呢活出神的故事。因为我念历史的嘛， history 就是呢念神的故事在我们身上。那我还有两位的拍档。
嗯，刚才讲话声音很帅的就是万芳，我是乐一。
还有我心田，不是很帅，但是在这里可能充当一个傻白甜的角色啊。
很聪明啊，你把说话的权利，把所有东西都让给人，我觉得这才是大智大勇啊。
哎，每一个节目都需要有一个人是傻的，例如呢，我平常跟文慧老师主持节目，我都是装傻的那个嘛。
扮傻也是一种聪明的手段嘛。哎，万芳在留言板啊，有人说您的金刚狮子吼一出，谁敢说您老了？一直很佩服您反应灵敏，思路广阔、啊、
就是经常想一些既没用的事情嘛，所以就是感谢神哦，给我有这个奇葩的脑袋。
那你觉得你跟所罗门相比怎么样？
当然他聪明很多了。
我们今天来看所罗门他的智慧如何影响两个小女人的一生。
哦，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啊、圣经人物那样看。
我曾经是一个妓女，您听我这么直接说出自己的过去，恐怕您反倒觉得有点别扭，对吧？可能您心善，已经在猜想，我肯定背后有很多故事，开始同情起我来了，对不？不用替我担心，现在我已不再干那行了。我现在到别人田地里拾麦穗为生，不会再干那种事了。告诉你吧，我有一个健康、可爱、活泼的儿子，为了他，无论熬多少苦头，我也要自力更生，不要让我的儿子抬不起头来给人取笑。说起来，真的要谢谢所罗门王，没有他的智慧，我的儿子恐怕早已给人抢走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和我的同乡住在一处，说不上很投契，但也算是彼此有个照应吧。本来我们干这行的，就是见一日过一日吧，没什么指望。哎，可那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啊，我可以有个孩子啊，我可以有将来。没几天同乡也告诉我，原来她也怀上了。当时啊，我俩真是高兴坏了，简直就是双喜临门。同乡生了一个男孩，我在旁帮忙接生，忙前忙后的。三天之后我也生了，也是男孩，也是幸亏他帮忙打点一切。我们都累坏了，可是心情都很兴奋，我们都有儿子了，我们都有儿子了。可不到三天，一切的喜悦都给一声惨叫声淹没了。
你怎么了？啊，宝宝，啊，孩子，我的孩子，啊啊！
同乡的孩子不知怎的在夜里死了。同乡早上醒来之后，发现孩子没了，嚎啕大哭。我过去安慰他，没料到他突然目露凶光看着我，那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居然说他怀里的不是他的儿子，是我半夜压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偷偷把自己的儿子和他的儿子调包，说着马上跑过来我这边抢了我的儿子。哎，真是岂有此理，我当然跟他拼了。我大喊还我儿子，还我儿子，结果惊动了邻居，他们把我们带到石夫长那里。可是石夫长觉得我们各执一词，没法定断。后来我们又见了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他们都没能为我主持公道，还是觉得我们的纠纷难以定案。最后终于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所罗门王面前。我看到大殿的气派，吓得拼命低下头。可这时却听到那女人恶人先告状，向王上说是我压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把他的孩子来调包。这当然不是他第一次这样污蔑我，他口齿伶俐，每次见到那些夫长大人都是抢先开口，说得声泪俱下。这时我听到王上开枪了，
来人呐，拿刀来，既然两个妇人都说孩子是自己的，就把孩子劈开两半，一人分一半。
我愣住了，这是什么判决啊？王上在开玩笑吗？可是君无戏言呐。跪在地上的我马上给王上不停磕头，我说我主啊，请你把孩子给我的同乡吧，万不可杀孩子，请不要杀他。这时我居然听到那女人说，
对，王上说的对，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劈开吧。
王上这时指着我说，
真相大白了，来人呐，把孩子交给这个妇人，不要杀他，这个妇人肯定是他的母亲。
当时我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可那是真的啊。你看我的乖儿子现在不是熟睡在我的怀里吗？王上真是英明啊。其实最该感谢的还是耶和华，听说王上曾向他求智慧，而他答应了。
那刚才那个故事是乐意从那个母亲啊，从孩子的真母亲，他有两个母亲哈，一个真一个假的。刚才的故事是从孩子真母亲的角度来编写。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开讲三个角度，一个是所罗门的角度，另外一个呢是那个真母亲，然后是那个假母亲。那先说说那个所罗门呢，那你们觉得如果你是所罗门，你看第一个妇人哈，她讲话，你看圣经哈，记载在那个列王记上第三章哈，列王记上第三章，你会发现第一个妇人讲话就能很详细的说明，哇，王啊，那个人呢、啊、在半夜啊压死自己的孩子，然后抱过来跟我调包啊。如果你这样看圣经，你就会怀疑，诶，这个女人如果早上醒来那个死孩子真的是别人的，你应该只是惊讶， 怎么会想到这么多的东西，我就觉得已经怀疑他是那个假母亲。我后来也看一些释经书啊，都支持我的看法，就很开心啊。那你们呢？你们觉得从所罗门，从两个女人讲的话，如果你看圣经哈，或者是刚才那个女人，我自己编的一个故事，你们觉得所罗门他判案有没有智慧？
你要明白呢，一个孩子对于女人来说呢，尤其是那个年代是命根子，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情况就会导致呢，他为什么力争这个孩子回来呢，一定有他的背后的原因，但是圣经没写。
或者是跟我们中国的古代有一些比较相像的，就是毕竟他也是个儿子嘛，有时候呢也会关系到这个就是让儿防老的问题，就是说身边有一个儿子呢，到了自己老的时候呢，至少呢去世了以后呢也好有一个后代呢能够帮他安葬啊，各方面的。
对啊，
不过呢我倒是想提出一个疑问哈，因为我看到这个故事呢，就说那个假母亲呢，其实他又能说善道的，又能够呢就是七情上面那个应该怎么讲，
就是演戏演得很逼真的嘛。
是啊，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按照常理呢都会觉得那个比较能说善道的人呢应该是占优势哈。但是这个案件呢经过了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都没能够判定，哎，这个中是不是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在故事里面哈，有十夫长、五十夫长，
对啊，圣经没写
百夫长、千夫长。其实呢，这是一个推测啊，我觉得呢也是挺合理的，因为我也看过一些诗经书啊等等。因为当时呢，你没可能两个这么没地位的一个妓女啊，争孩子嘛。
所罗门很忙啊，
对，
不得闲。
见王上，当然这故事，因为这是一种叙事的手法，它其实是要凸显所罗门的智慧。因为你看有前文铺陈的，前文不是讲到所罗门向神求智慧嘛，那马上就来这个故事，就是证明他很有智慧，所以核心的主角还是所罗门。但我们这里呢是要搞奇葩的嘛，所以我们就也看看这两个女人的那些底细啊。所以呢相信应该是经过一轮的审问才来到所罗门那里。不过说回来，说回我们刚才讨论的事，是你们觉得所罗门哈，我们在说这两个女人之前，先说所罗门。你觉得所罗门他当时这样判决，就是用亲情法，就是看一拍两散，就让孩子没了，然后看你们哪一个是真母亲就会出来放弃孩子，是不是真的一个高招呢？乐意就在想，如果当时两个妈妈，哪怕那个假的母亲也伪装说好了好了，不要了不要了，她比较攻心计，那如果两个都放弃孩子，都说为孩子好就不要了，那她怎么定出哪一个是真妈妈呢？
对啊，那个年代没有这个 DNA 嘛，所以就没办法这样认嘛，也用我们传统嘛，地血认亲嘛，行不行呢？
哦，应该所罗门是大概2900多年前啊，所以可能当时也没想到这个滴血验亲，样子可能也认不出，刚刚出生的孩子认不出。那除了这个所罗门的方法，是否真的没其他方法？但如果两个母亲都说啊，那我不要孩子死，我放弃了，那怎么办？
不知道。
不过你说这个故事嘛，这总得要有一个结局嘛，而且呢就说这个故事写出来当然是要彰显我们所罗门这个王的智慧嘛，所以呢当然要把这个故事的结尾归功于所罗门咯。
但是我觉得所罗门他用这一招起码可以发现谁是真心对那个孩子不想孩子死，那起码可以找出一个良善的人。如果一个良善一个不良善，那把孩子判给他其实也是好事啊。如果两个都是良善，也可以坐下来谈啊，反正两个都良善，能不能共同抚养啊等等，起码他能找出一个合适的人，你们觉得对不对？
对，
我
就在想于心田，你未来有孩子的时候睡的时候不要翻来覆去，不然压死了孩子。
那到时要不要找万峰的来调包？
智慧 崇敬为亚威而来，从民主堂因为神而出，智慧神与的精进好处，远远超经济，不让生命成牢固囚犯，反而响应战士往上飞腾，要为父神的一切智慧在基督里，智慧教导我出贪念，他指引我活在灵中，将盼望使命放我心中，天天引导着我，紧紧跟随耶稣教宗，学习的智慧的道路，向着标杆直跑，奉神圣名我才清楚。
乐意老师还有万峰老师啊，你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觉得对这个故事啊层层都有不同的疑点呢？压死了那个孩子，其实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嘛，孩子是自己的命根子嘛，怎么可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就把孩子给压死了？他是不是觊觎别人的那个孩子可能比较俊美，可能他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世，哎，
现在也会压死孩子啊，你为什么觉得只是古代的情况呢？现代你经常也看到新闻说什么睡梦的时候啊没照顾啊，什么拿被子啊就盖着孩子的脸啊，然后就死了很多啊。
压死我没听过，那我知道我的姨妈，我没见过的姨妈，她真的曾经把自己的孩子就是闷死，盖那个被子，然后他就出去劳动啊怎么样，回来孩子就真的窒息了。
你们说哈，其实他们两个曾经嘛关系也挺好的，因为也做同一个行当的嘛。
你怎么知道同行无敌
国？住在一块。
对呀、啊，他们住在一块耶，应该关系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到后来竟然就是也撕破脸了来抢孩子你说这个假母亲她到底是什么心态啊？
就是
为了孩子什么都做啊。
对呀、啊，我就想他们两个是妓女、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们就可以翻转命运，所以孩子对真假母亲都是这么重要、所以才争一直争到所罗门的面前。但是我有点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假母亲他都假装伪装了这么久，为什么到最后他会这样的比较情绪化的说好吧好吧就谁也不要把他劈开，你这样一说不就是露馅了吗？别人肯定知道你是假的对吗？
那你要想想两个普通人看见王的时候，你想想如果你今天去到法院的时候、有那种威严啊什么的情况都在嘛，尤其是如果到某一些的大人物面前，你可能也会有战惊嘛。他们可能看这个所罗门的那个想法也是挺奇葩的，拿一把刀来然后就把它砍开，因为以前的人可能都是用一些比较常规的审判的方法，但是所罗门年轻嘛，刚刚登基嘛，就想了一些根本当时都没想过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可能就乱了方寸咯。
所以还是想来想去说来说去呢，都是这个故事的出现就是为了彰显所罗门的智慧了。
对对对，这肯定了，因为刚才都说了、因为在列王记前面呢，上文就讲到神答应所罗门的要求，答应赐他智慧嘛，然后马上就来了这么一个例子，证明所罗门是很有智慧。这当然了哈，我们不会乱解圣经，肯定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可是呢，从侧面看，我们也看到，其实，两个当时的女人的一个比较悲惨的命运，对吗？那幸好也有所罗门替他们呢，主持一个公道哈。哎，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很感兴趣，用两三分钟来谈谈，你们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用一个奇葩的方法把一件事情解决了？
我每天都用奇葩的方法解决很多奇葩的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核心问题就是随着我们年纪渐大呢，我们就吸收了很多不同人的经验，然后就整理出一些最有效的常规的方案。然后呢，所以呢，我就在想，人还是得死的，就是要让那些初生牛犊跑出来，他们才有那些奇葩的方案，从来没有人想过的方案，就有新思路了嘛。那我们已经是旧人了，只能用常规方案了。
你觉得是这样的吗？你觉得所罗门？
对啊，所以人得死。
我觉得所罗门他也不是他年轻不年轻的问题，而是说他就有一种怎么说，就是例如你现在被陷入一个矛盾当中，你只有甲，表面看你只有甲和乙，甲和乙或者是 A 和 B 两个选择，他就懂得跳出这个给你的那个矛盾当中。可能你爱人说，哎，你要么就做 A， 要么就做 B。
哦，对，我知道，救你妈妈还是救你老婆嘛？
那你就跳出来啊，跳出来，所罗门就有
就两个都不救，
或者两个都救，
就把水抽干。
对对，我两个都不救了，我干脆两个都杀了，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所罗门的智慧在这里，就是跳出人家给他的框框，这也是我们故事新天空希望达到的目标啊！你们觉得呢？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有没有遇过这种事情？
我呢，发现呢，很多时候呢，有些人呢去对骂的时候呢，经常呢要人回答一些是非的问题，你是不是这样？你只给我两个答案，是或者不是，然后回应的那个人呢？永远都不会套进去这个套路里头的，永远都不会说是或者不是的，因为呢，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字能够解读所有的问题，因为我还是经常说嘛，黑色跟白色中间还有253度都是灰色的。
我觉得要看什么事情，例如人家问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你就没得选择，肯定只有黑跟白。但有些事情呢是可以跳出这个框框，看你是什么事情。例如跟万峰说，现在你在七天之内就做完这个工作，其实你可以回个头想，哎，我一定要七天吗？要么就七天做，要么就拉倒吗？没有别的方法吗？其实有些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跳出我们那个惯性思维，往往能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案。
对啊，你知道创意是什么跑出来的吗？就是穷啊，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创意就出来了，
就是连选择都没有啊。哎，新田，我觉得你很沉默，给我们这样来讲话，你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刚刚呢就在想啊，万峰老师说的那个情况啊，就是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都会彼此问，哎，你是不是什么？你是不是什么？反而呢，我倒觉得，如果当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最多说的呢就是，几乎都没有听到对方在讲什么的了，只会自己在那里说啊，我认为什么什么什么，我认为什么什么。因为呢，当时我记得我这样说好不好呢，就是跟万峰老师有一点点的小的
矛盾
争执。对，那我马上呢就想说啊，那好不好呢就邀请第三方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那也许呢就会事情呢解决就会比较好了，就不会是两个人一直在沉浸说你是什么什么，我是什么什么，这其实争吵也没有什么意思
哦，就找来所罗门了。
对呀、
那结果怎么样？最最重要是
结果就是事情也蛮顺利的就解决了。
哦、那个所罗门呢、啊，是不是用现在所罗门的方法，就说好，就把你们要的东西，例如这个节目就毁了吧，不做。我举例哈、啊，就是把那个东西，你们争的东西都毁了，结果就解决问题。
那倒不是，反而呢是增进了这个沟通啊，就把事情的起承转合啊，整个事情的脉络他了解清楚了以后呢，哎，就觉得我们可能在沟通上面有一些问题，反而是第三方看清楚这个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哦，所以的话，如果这个现代所罗门呢，如果看着这两个女人争孩子，可能就会问，哎，你多了解你们的情况，你们的友谊怎么样，从前怎么样？
我突然间想起来，有可能呢，孩子呢，他的全身上下可能他的背后有一颗痣，那有可能呢，现代的所罗门就会问就会选择题了，就会问，哎，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那哪个地方有痣啊？对。 那你看看假母亲嘛，一定是回答不出来的，对不对？那真妈妈的话呢，一定是孩子从头到尾连头发可能他都数过了嘛，对不对？那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因为呢他出生以后三天就已经另外一个出生了嘛，他也没记载到底出生以后几天出现这个压死的事件。那如果是很近的话还没熟悉嘛。
哎，这个就是我们很大胆的一个猜想了嘛。
嗯，没问题啊，这里是故事新天空，我们只要讲明这些不是圣经记载的就可以。不过我想到现代其实根本不用这些，现在所罗门会用那个 DNA 会真的去做那个亲子鉴定。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
至高真神
甘愿降卑
诞生为人
舍身实价，
这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我主何等伟大，
哎，看来呢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是挺有争议的，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们有一致的，就是所罗门是聪明嘛，要展示他有多聪明嘛。
对，
是的。如果呢您也认同，哎，我相信你一定认同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那不晓得呢对于这个案件来说的话呢，你有没有一些呢跟所罗门不一样的想法呢？或者也是跟我们新田啊乐意啊万峰也有不一样的想法的话呢，哎，你也可以呢透过我们这个留言板呢告诉我们哦。
嗯，对了，如果你有其他不同的判断，如果你是所罗门你会怎么表达呢？或者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妓女，你要回答王的时候，当他要劈开你的孩子为两半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让这个孩子继续归你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对对，
记得呢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新天空，也可以发到新天空的汉语拼音 xintiankong@liangyou.net。
那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拜拜。
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生命在十架上，你受鞭伤我的意志，你受刑罚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